他们终于来到他面前来聚集是不错，但他认识约瑟吗？不认识约瑟。所以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不认识我们，还是不认识我们，但是我们的主认识他们。所以如果你读以赛亚书第49章，你就很清楚了，1948年那件事情不要忘记，乃是以色列人到哪里去聚集，到我们主那里聚集，不过他们不认识就是。那现在主等候什么？主等什么？约瑟等什么？约瑟是要等的什么？等到他弟兄良心被激发以后，然后才彼此相认，不是吗？那其中尤其是犹大，对不对？是犹大把他卖掉的。所以一直等到犹大良心发现，他说这童子娶的便雅悯，他说便雅悯的心和我父亲的心是相连的。老早知道这样，你为什么把约瑟卖掉啊？你不知道约瑟的心和便雅悯和这个雅各的心是相连吗？但是很稀奇，等到他良心发现的时候，他说现在好不好这样，你让大家都回去，我愿意取代那个小就便雅悯，我留在这里。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当初是他把约瑟卖到埃及来的，现在他情愿把自己卖到埃及来的。到那个时候约瑟听不下去了，他叫所有人都离开，然后他告诉他兄弟们说我是约瑟，他才真的与他们相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是不认他们，我们的主认得他们，但是我们就要等，等到有一天他们真的悔改，我们的主就与他们相认。那我请问大家，当那些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流变那班人到哪里去？老早漂流了，因为十个支派老早漂流到世界不知道哪里，也许阿富汗，也许中国，不知道哪里去啊。所以后来是两个支派才回到耶路撒冷圣殿。所以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最声音最大当然是犹大了。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主一定要等到犹大悔改，那个时候你看见主就与他们相连。到今天你看见了，那个月亮都没有圆过。以色列以为说我们终于回来了，我们够了，我们可以换取和平，他怎么换都换不到和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当你读到这个以赛亚书49章的时候，你就看见我们的主就是召集他们的。然后下面你读下去怎么说呢？说看哪、啊、这些人从远方来，看哪、啊、这些人从北方来，这些人西方来。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看哪、啊、这些人从远方来到他那里去聚集，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啊。他们本来漂流到远方，而且漂流到远北，而且漂流到远西，现在呢他们回来了，明白吗？所以你读圣经要这样读才清楚的。你就是哦，原来1948年你看有的人从远方，从北方。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圣经中的北方是叙利亚，圣经中的南方是埃及，但如果讲远方的话那就不是了。圣经中的远北指着莫斯科说的，远南是指着伊索比亚来说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很清楚就告诉我们说，这些人他们从苏联回来。那果然在1991年左右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有个基督徒亲眼听见戈巴齐布说，你们这犹太人一直吵要回去，现在我太烦了，就让你们回去吧。所以自从柏林围墙倒塌以后，你看有100万的苏联的犹太人就回到以色列。那这些人呢，所有的音乐家可以组织成全世界最好的5个交响乐团，但他们宁可回去扫地。为什么？因为他们愿意回到他们的家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些人从远北来，还有呢再从远西来，当然在美国，在加拿大，在南美有好多好多的人，他们终于回到了耶路撒冷。那么甚至于他们人没有去，他们的钱一定去。每次到了国难的时候，你看见他们是上下同样一个心志。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不光这样，而且这些人从哪里？从秦国来，从远东来。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根据这样的次序的话，那就很清楚。第一，他从远北来；第二，他从远西来；第三，他从远东来。所以大概那个次序是什么？ 最早最早以色列人漂流到远北，然后漂流到远西，最后漂流到远东。所以现在如果大家仔细的来看795年，还有呢就是842年到860年，你如果仔细注意那3年所发生四轮满月变红相时，到底有什么事发生呢？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终于漂流到了北方的极处。详细的我想我没有时间去说它了。那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早期中国不是有匈奴吗？匈奴不是有西汉有东汉嘛，那有王昭君的故事啊等等等等。那不管简单的来说，后来呢匈奴就被有一部分就赶走了。那赶走了以后呢，他们就往西边迁。那么往西边迁的时候呢，就到了历史上所说的康居。那么康居呢，其实就是中国跟苏联中间那一大片的土地，就叫做康居。那么他们待了没有多久以后呢，慢慢觉得我们应该要往哪里去，应该要往这个什么地方去，要往这个欧洲去呢。所以慢慢他们就来到里海跟黑海的中间，尤其是高加索沙漠的北边。那么匈奴到哪里，你知道他都要建立一个帝国，建立所谓的汗国，因为他们很有力量。但是慢慢到了欧洲以后，他们就觉得文明是蛮重要的。所以现在考古学家能够找到是这样，就是说他们等到征服了那块地，在那地方久了以后呢，那么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盖一些房子，盖房子完全跟他们的什么，跟他们那个帐篷是一模一样，是圆的。所以他们怎么做呢？那么根据考古告诉我们说，那么白天他们住在房子里面，到了晚上住在房子里面，白天呢就住在帐篷里面。今天大家如果到，有人告诉我们到蒙古去还是这种情况，那有的人住在房子里面，蒙古包还在外面。所以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说这些人呢是匈奴，当然是蒙古人了，他们就真的就到了那个那一带。但是没有想到，一个游牧民族是没有太多文化的，你明白吗？所有的匈奴也好，或者西戎西羌也好，到了中原就被同化了，那是一定的，一定被同化。唯一没有被同化是蒙古，93年到了中原又还是回去了，他们还是喜欢他们的草原生活。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这个匈奴这个游牧民族他不在乎什么文化不在乎文化的，结果没有想到他就建立了历史上不光是最富有的一个匈奴汗国，而且是可以说是文明最高的一个汗国。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大概在695年那个时候，这个所谓的叫这个匈奴的王国叫做哈扎尔王国。这个哈扎尔王汗国呢很稀奇，它居然是三足鼎立。和什么三足鼎立呢？和东罗马帝国还有回教帝国他们三足鼎立。那就是因为他在高加索那么一站，虽然回教徒是一手拿刀一手拿可兰想征服全世界，但是谁把他挡住的呢？是这一帮匈奴汗国把他挡住的。所以到了一个时候，你可以看见平衡整个那个时候欧洲整个的局势的话，你看见说这个从中国移民去的匈奴汗国，就是所谓的哈萨尔汗国，的的确确占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地位。那么就在那个时候，他一定要做选择，因为不管怎么样，东罗马正教是基督教没有错，那么回教呢就在巴格达，那么他们是回教。所以现在就是一问说，我们要不要在回教，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现在我们是在回教跟基督教的夹杂中间的话，那么现在如果我拣选哪个宗教的话，那么看哪个宗教对我最有利，对不对？所以要么就是拣选基督教和东罗马帝国站在一边，或者和回教徒站在一边。那么当然我们叫东罗马帝国和回教徒希望能争取他们，但是最后破天荒你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没有拣选基督教也没有拣选回教，他们拣选犹太教做他们的国教。就做梦没有，犹太教那是到处被追赶， 就是因为犹太教做了国教以后，那些所有逃到北方极处本来受逼迫到处被追赶，终于找到了避风港，就好像后来在西班牙一样。所以因为整个的国家接受了他们做国教，所以795年的时候，就是那些外邦人，他们是十足的外，匈奴当然是外邦人，他们十足的外邦人，他们居然接受犹太教做他们的国教。不过最早他们所接受是克里米亚的犹太教，克里米亚的犹太教是不受传统影响的，没有像主耶稣那个时候有那些传统，没有的，那就是圣经里面就很清楚的，这是最早795年的时候。慢慢慢慢的，你看全国上下，起头只是皇帝信相信了，然后带着40个人相信，那么都信了，皈依了犹太教，那么然后他们全国上下就相信犹太，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所以到了842年左右的时候，你看江山慢慢就定下来了，所以他们就发现硬币了，所以考古学啊就找到了一些硬币，那个硬币上面写什么呢？写说是这个摩西是先知。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回教帝国所发行的这个硬币一定是穆罕默德是先知的，所以在这里很清楚正式的给我们看，在哈扎利亚那个地方可以说变成犹太人的天下。所以这是842年那一年。到了860年呢，不要忘记了那个时候这个正式的王的名字，他改了名字叫俄巴底亚，俄巴底亚是圣经中的名字。那么俄巴底亚跟过去不一样，跟那个795年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他正式的从巴比伦就邀请了拉比来。那这些拉比呢，在过去的几年里面，不光是有口传的律法，在主耶稣的只有口传，还没有写下来。结果到了巴比伦以后，他们就把它完全法典化，完全把它写下来了。所以到了那个时候是个完整的犹太教。所以他们正式的就把他们请到哪里去呢？就请到哈萨尔罕国去教导他们，就开了很多学校，而且正式盖会堂。因为他们因为这是会堂呢，所以那个时候的这个犹太教呢，可以说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还不是主耶稣那个时候，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犹太教，那么正式的怎么样呢？就变成了他们的国教。所以这是非常清楚，这就做以色列发生的故事来说是这几件大事。但那个时候啊，世界上也发生了很重要的事，的确影响了他们。那么在795年的时候，刚好有一班海盗在今天的这个挪威和丹麦，他们在那出发就去征服世界，因为他们很会船呢。那么而且这些海盗的确是海盗，很会抢啊，他们的船也很大，每一个船大可以坐100个人，所以他们就西边的就往南下到爱尔兰，到了爱尔兰就登陆了，然后就往伦敦，就往整个西欧进军，就席卷了整个的西欧。那么这是件大事情，是在796年的时候被兴起。那么到了860年，刚才我不是讲了一个860年，到860年奥巴迪亚的时候，什么事发生呢？这个原来瑞典你记得吗？这个海盗除了在挪威以外，还有瑞典也有啊。瑞典东边的，那这个东边的人他们就不沿着海南下了，他们有沿着这个苏联不是好几条大河吗？他有人沿着大河就南下，一直到什么地方呢？一直到了今天的里海。那么那些斯拉夫民族起头啊，是替谁纳贡，是谁缴谁的税呢？就是哈萨尔罕国。这哈萨尔罕国不像罗马帝国，那典型的中国，典型的这个匈奴的王国，就是今天呢你要纳税，因为我要保护你，不像罗马帝国，你纳了税以后我替你修桥，替你补路，为你好处，不是这样。所以当然96他们就受不了了嘛，当然受不了了。所以现在好不容易来了一个比那个哈萨尔还厉害的，那就是这些海盗们。不过海盗等到拿到钱以后，就各个都变成绅士，都不一样，又做起生意来了。那么结果没有想到，就在860年那一年，他们发动了100只船，就登上了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是君士坦丁堡。这是不得了的，把整个一个国家的首都拿下来了。那么后来当然有很多迷信的事情发生了，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那个时候刚好他们紧张的不得了，所以最后这是姑且听听就算了。那么他们说就把玛利亚这个像就抬出来以后呢，就抬到这个黑海，就把它浸在海里面， 就一进在海里面，这个就海风大作，然后就翻腾了，然后这些人就赶快就跑走了。那不管怎么样，这是个传说。但是从此以后呢，你知道南斯拉夫，就斯拉夫的民族人就是好，你来做我们的王好了。所以这一班人就不叫维京人，就不叫 Viking。 这一班人呢，在历史上就叫做罗斯人，其实就是俄罗斯人。所以他们建立了一个国家呢，叫俄罗斯国家。所以不要忘记，俄罗斯这个国家成立的那一年刚好是860年，明白吗？所以从